作中的秘密第十六章树上小屋。在给弟弟的一封信里，汤姆这样写道：我很高兴你的麻疹已经痊愈了，我真希望你在这儿。我们正在圣保罗的台阶上建树上小屋呢。皮特读完信后就把它烧了，他现在必须把汤姆来的每一封信都烧掉。他闷闷不乐地走进朗格家小小的后花园，开始没精打采地在苹果树上搭一个建筑。朗格夫人从厨房窗户注视着他，这时候喊道：真希望汤姆在家里帮你。他的语气里透着不安，他一遍遍地告诉自己，他完全相信戈文和艾伦会善待他的儿子的，他也确实相信这一点。但他还是觉察到冥冥中有一些不同寻常的神秘东西令他感到不安。吉特森家要比兰格家宽裕一些，主要是因为一家有两个孩子，另一家没有孩子，开销上有很大的差别。汤姆离家之后享受到了奢侈的生活，可能会对自己的家产生不满，但是他并没有。朗格夫人不得不承认这一点。汤姆给父母的信总是三言两语干巴巴的，向他们汇报他在那里枯燥乏味的生活，整天只有姨妈和姨夫陪着他，他似乎并没有从中找到什么乐趣。现在就连美味的伙食也引不起他的兴趣了。然而他不止一次地请求让他再住一段时间。那儿也没有别的孩子。那天晚上，朗格夫人跟她的丈夫分析道：汤姆似乎从来不上什么特别的地方去。皮特，他给你的信里是不是说了更多的情况？那些信似乎都够长的啊，皮特。皮特垂着眼皮望着地下。我想他只是喜欢待在那个套房里。没关系，等他回到家，他就不会再愿意独自闷在屋子里了。朗格先生快活地说：是不是皮特？
我想他总得回来上学的，
皮特说。
上学期因为我患麻疹，他期末的课都没有上完，等学校一开学他就不得不回家了。
等秋季学期一开学？朗格夫人惊呼道：哎呀，我们必须在那之前就把他叫回来。皮特看到皮特有些迟疑，朗格夫人又说：你总不愿意汤姆整个暑假都不在家吧？
我想。
皮特故意停住话头，等他们来问他想什么。怎么？
我想如果汤姆不愿意离开戈文姨妈的家，我也不能到那儿去陪他。
朗格夫人盯着儿子简直吓坏了，可是朗格先生倒是笑了起来：
呵，两个男孩待在一个没有花园的狭窄套房里能做什么呢？
我愿意跟汤姆一起待在那儿，
皮特固执地说。
你的意思肯定是，爸爸说，你愿意跟汤姆一起待在这里，你希望他赶紧回来啊？
你不可能真的想去跟他待在那个套房里吧，妈妈说。
我就愿意，
皮特说，
就愿意。我整夜睡不着觉，只想我能到那儿去。等我睡着的时候，我就做梦自己真的去了那儿了。我想去，就要就要。
可是为什么呀，皮特？为什么？妈妈问。皮特只是垂下眼皮，用干巴巴固执的声音说：他知道自己就是喜欢那儿。谈话不了了之。那天夜里，兰格夫人悄悄上了楼，来到皮特和汤姆合住的房间。房门像往常一样开了一道缝，他朝里面望去。皮特还没有睡着，他就着外面路灯的光可以看见皮特睁着眼睛盯着房间那边汤姆借给他的那张明信片。 他把明信片支在壁炉架上了。朗格夫人偷偷地走开，后来又上来看了一次，又看了一次。第三次再来时，皮特睡着了。朗格夫人直接走进卧室，站在皮特的床边，低头望着他。皮特肯定梦见了什么，尽管睡着了，脸上的表情也出现了变化。有一次，他竟微微地笑了，接着又轻声地叹气。还有一次，他的脸上浮现出那样一种恍惚的表情，妈妈忍不住俯下身子，要把他叫醒，把他重新换回到他身边。但是他克制住了自己，离开了他。朗格夫人从卧室出来下楼时，经过楼梯平台上那扇小小的窗户，外面就是后花园。她看见那棵苹果树上凸出来的黑乎乎的东西，是皮特搭建树上小屋的材料。他的进度肯定没有圣保罗的台阶上那个小屋快。当然了，朗格夫人是不可能做这种对比的。汤姆的树上小屋动手就比皮特的早，那边已经开始造了，等再写好一封信，邮差送来，看完烧掉，这边才动手。海蒂造树上小屋干得很辛苦，汤姆给皮特的信里这样写道。他喜欢树上小屋，他能理解他的感受。海蒂对树上小屋的事儿兴奋极了，那程度简直让汤姆吃惊。首先，他认为这是他的家，而那座大房子不是。大房子是他婶婶和他堂哥的家，他在那里只是勉强忍受。而这座树上小屋可以成为他的房子，他的家。他兴致勃勃地谈论怎么布置它，说他要把他的玩具茶具，甚至还有从大房子的空卧室里偷来的东西都拿来放到里面。汤姆吓坏了，不得不跟他讲道理，让他理智一些。还有，黑蒂喜欢树上小屋，是因为这是他在花园里最隐蔽的藏身之处。
谁也不会想到有这间小屋，他说，除非他们看见它被建造起来，几个堂哥谁也不知道。
艾伯看见了吗？汤姆问。
他从来没有看见我搬材料爬树，甚至没有看见我往这个方向来。我一直很小心地避开他的。
我倒是没有特意避开他，汤姆说，反正他肯定是看不见我的。
当然看不见了，海蒂赞同道。
随即他们匆匆改变了话题，因为两人仍然清楚地记得他们关于幽灵以及谁是幽灵的争吵。不过从后来的事情看，艾伯肯定早就知道了树上小屋。那天下午，艾伯在花园里干活，给草莓地里搭上网架子。海蒂和汤姆知道这个，因为他们总要弄清楚艾伯和花园里的其他人在哪儿，才敢放心地到他们的树上小屋里来。这一次，他们确信周围只有艾伯一个人，而他也离他们有一段距离，于是他们就爬上树来了。这个时候，小屋已经建成了，但是海蒂仍然雄心勃勃，
要让它像一座真正的房子。他说，就应该有窗户，而不只是墙上碰巧裂开的几道缝。
海蒂说，窗户必须是长方形的，就像大房子里的窗户一样。
你的期望太高了，
汤姆抱怨说。最后海蒂只好自己做窗户，一共做了两个。他们仍然不像窗户，而像两个参差不齐的洞口。海蒂一会儿在里面，一会儿在外面的耐心干活，把窗户边上的树枝紧紧地编起来，让它们显得结实平整。汤姆没有帮忙，他希望海蒂对于建一座真房子、开两扇真窗户的念头感到厌倦，不过眼下看来不太可能。他想， 等他厌倦了，他就提出一个更加有趣的主意。其实窗户就是两个舷窗，小屋就是汪洋大海上一条船的驾驶舱。黑迪没有能完成他的窗户，他在小屋外面从一根树枝挪到另一根树枝，一边哼着歌，然后他停下来大声问汤姆：
汤姆，这边有一根裂了缝的树枝，没有关系吧？你在上面坐过吗？
裂了缝的树枝，汤姆说：哦，对了，我在上面坐过的。
黑迪又哼起歌来，歌声断断续续，因为他又开始挪动了。
只是，汤姆又补充道：我猜我不一样的，我劝你可别。
他没有看见事情是怎么发生的，但是那根裂了缝的树枝肯定在黑迪的小身体刚压下去时就断开了。他听见了开裂折断的声音，听见黑迪惊讶地轻轻叫了一声：哦！只一刹那，这声音就变成了一声尖叫，因为他感到自己摔下去了。黑迪的叫声又尖又细，穿透了整个花园，鸟儿听见了纷纷惊起，朝四面八方飞去。一只红松鼠正从榛子树桩的顶上跑过，顿时呆住不动，凝固成树枝一样。还有艾伯，艾伯正像怀里的一堆草莓架子，撒腿就朝圣保罗的台阶这边跑来。汤姆跳得比树梢还高，然后比猫还轻盈地落在黑迪身边。黑迪一动不动地躺在地上，已经晕过去了。他的身体蜷得紧紧的，落下来的时候围裙翻了上去，把他的脸遮住一半。在围裙挨着他额头的地方，有鲜血慢慢地渗透了布料。汤不知所措地站在他身边，这时艾布噔噔噔地跑过来了。艾布看到鲜血，声音很响地呻吟了一声，他抱起黑迪朝着大房子走去，汤姆跟在他们的身边。这时艾布突然停住脚步，他微微地转过身子，正好面对汤姆所站的地方。汤姆尽管被眼前的事情吓得昏头昏脑，但是仍然意识到艾布的目光是直盯在他的脸上，而不是穿透了他。而且他开始对他说话了。
你滚开，
艾伯声音粗哑地说。汤米也瞪着他，他们谁也没有动弹。
你从哪儿来的？还滚回哪儿去？我知道你，我一直就看见你，但是我觉得我情愿看不见你。我一直就听见你的声音，但是我觉得情愿装聋作哑。可是我早就知道你，知道你干的那些勾当。
他没有理会别的，只注意到艾伯说能听到他的声音，那么他也就能回答他了。
哦，他大声喊道，你知道吗？黑迪是活着还是死了？
哼，艾伯说，你不止一次的想害死他。可怜的黑迪，他没有妈妈，没有爸爸，在这里也没有个家，他什么也没有。你竟然拿恶毒的弓箭和刀子害他，还引得他登高爬低，他也不知道设防。滚，听见没有？滚开！
汤没有走，可是艾伯开始抱着黑迪往后退。他穿过草坪朝大房子走去，一边走一边大声重复着一句祷词。汤原来还以为这只是用餐过后的感恩祈祷呢。
希望上帝保佑我不受任何恶魔的伤害。
艾伯的声音微微的颤抖，他怀里抱着女孩，眼睛紧紧地盯住汤姆，脚步踉跄地往后退着，走上花园的台阶，进了花园的门。砰的一声，花园的门关上了。汤姆听见插销被插牢的声音。汤姆一惊之下如梦方醒，他赶紧跑到门前，将整个身子都撞了上去，用拳头疯狂地砸那扇木门。先是叫艾伯放他进去，然后又大声地呼唤着黑迪。门一直关着，任他怎么拼命砸门和叫喊，没有一个人来理会。 看来那些能够听见他的声音并且让他进去的人，一个是不愿意这么做，另一个是根本做不到了。
青鸟网，给孩子一个有故事的童年。